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妙庄王传下一道圣旨，便寻国内名医要给三公主妙善来治额头的创疤。结果这时间是一拖再拖，很多的大夫拿不出这种切实的药方，惹得妙庄王是勃然大怒，要把所有的大夫赶出兴灵国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咱们上文书说了，来了一个青年人叫楼那富律。这小伙子叭叭叭几句话说我能治，而且有一种仙药，有一种仙草可治公主的创疤。妙庄王一听甚是感兴趣，快讲这是何仙草。就见这个楼那富律啊微微一笑说，大王啊，倒并不是说我不讲，是因为这种仙草实在是难寻呐。妙庄王一听，寡人富有四海，这普天之下都是我的，难道说我想找个仙草还找不到吗？是不是你诚心骗我呀？压根儿就没有这种东西。小伙子一笑说，大王啊，您要实在想问，那我跟您讲一讲，这种仙草啊其实就是一朵莲花。妙庄王一听，莲花呀，我当什么东西？那不用到外面找，就我这御花园的荷花池里，珍贵的莲花不下万朵，你要多少有多少，这还值得大惊小怪的吗？楼那富律一摆手，非也非也，大王您说的那种莲花，慢说万朵，十万朵百万朵也不中用，好看但它不治病。草民所说的莲花并不生长在池中，而是长在山上，根不沾泥，叶不染尘，冒雪而开，是闻声而隐。如此莲花哪怕得其一半，公主的病症就可痊愈。妙庄王一听，你这分明是说瞎话啊，世界之上哪有这样的莲花呀？大王，有是有，只是极少，从古至今像这样的花一共有三朵，一朵被王母移上天宫种入瑶池，一朵被佛祖带往佛国做了莲台，还有一朵流落在人间专待有缘之人。那照你说来，此莲花不是凡人能得到的，三朵，一朵让王母娘娘拿走了，另外一朵让西天佛祖给带走了，你说了半天白费唇舌，就算有这么一朵在人间，现在在哪儿呢？茫茫人海找朵花可太难了，就算能找得到，我们怎么能拿得到啊？楼那富律一笑说，大王，此花说远不远，说近不近，离此东南百里有一座山叫须弥山，在山中有一座最高峰唤作雪莲峰，而草民说的这朵莲花恰恰就长在雪莲峰上冰窟雪窖之中，山下呀有时候可以望见白云环绕，是香雾远闻，着实是件宝物。不过要想得此莲花，须得有缘之人，与此花无缘的人，就算历尽千辛万苦也得不到手。这个妙庄王半天没说话，这心里面就来回思索书生所讲的这些话，越琢磨越不对劲儿。 那既然你都知道莲花的下落，而且还知道这莲花这么多种好处，怎么你不能把这莲花给我带来呢？反倒跟我说了这么多难题，分明是一派胡言。你呀，还是来做说客的，来呀，给我拿下。你看，作为一国之君，说翻脸就翻脸，怎么叫伴君如伴虎呢？刚要上，就见这书生一摆手，慢，大王，我既已来了，就不怕死。不过大王，您何不去试一试呢？倘乎要是寻得莲花，治得了公主的病，您呢，收回成命，也别再驱逐医生了。至于我，一不讨赏，二不要官。倘乎要没有这朵莲花，你呀，把我一块儿驱逐出境，或者说你把我宰了，我都没有怨言。手下人也跟这个妙庄王讲说，大王啊，咱死马当活马医，反正他已经来了，他也跑不了，咱把他先关起来，看他说的对不对。这万里有医，要是说对了，咱公主这病这不就好了吗？妙庄王一想，也罢，好，我先把你关起来，到底看看你说的对还是不对。手下人把这青年书生给带下去了，剩下妙庄王就跟大家伙研究说，是方才这个楼纳妇律讲的十分清楚，哪位卿家愿意替寡人去须弥山找这朵雪莲花呀？连问三声无人应答。为什么？大伙儿都知道，此去须弥山路途遥远，广漠高原，深林绝壑，奇险万端，这玩意儿九死一生，谁说能全身而退？谁敢打这保票啊？别说没事儿，就算有事儿，死到半道上都没人知道。万里有一，平安而去，平安而回，倘乎上了这个雪莲峰，找不到这朵莲花，这还好得了啊？所以这事儿啊，怎么想怎么没甜头，所以大家伙都耷拉着脑袋，没一个人去。这妙庄王挺不高兴啊，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啊，平时你们一个个把胸脯拍个啪啪直响，在寡人面前嚯，什么都说，什么都讲，现在寡人用到你们了，没有一个能站得出来的，都是废物，是大发雷霆。正这个时候，丞相赵祯出班跪奏，大王，大王且喜雷霆之怒，休发虎狼之威，微臣愿意保举一人，此人必可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带着莲花而回。哦，哪一位？臣推荐执殿将军迦叶前往。执殿将军负责呀妙庄王的身边警卫一把手。这执殿将军迦叶文武双全，你别看武术技艺精湛，而且这个人呢粗中有细，颇有韬略，派他去必定能够取莲而回。妙庄王一听甚是高兴，宣迦叶上殿。时间不大，就听假叶子哗哗作响，腾腾腾腾打外面走进来一位将军，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来到金阶之下，推金山，倒玉柱，拜倒在地。此人非别，正是执殿将军迦叶。妙庄王甚是喜欢，心腹爱将，就把这事儿跟迦叶讲了，说这朵雪莲花你能不能 给朕取回来。家业一听，回禀大王，臣誓死也要取莲而回。好，来呀，赐御酒三杯，寡人为你送行。手下人端来三杯御酒，家业是一饮而尽，回去挑选50个精壮的兵士，备下干粮、水壶，还有应用之物。第二天开始启程，这一路之上可太困难了。刚开始走的时候，两旁啊还能看见住家，还能看见百姓。越往前走人越少，越往前走越看不见人，走来走去，走去走来，前面都没路了，怎么办？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啊，沙漠、深沟、高山、丛林都走过的，这个路是极其的艰险。白天赶路，天一擦黑就不能再往前走了。旷野荒郊，尤其那大森林，你知道里面有什么，就得搭帐篷。大家伙呢点起一堆篝火，每天晚上哎，有三个值班的倒班睡，大伙搁那儿休息，第二天再往前赶路。要说路上的凶险，这还好说，毕竟啊去的都是棒小伙，一个个武艺高强，艺高人胆大。最关键的，吃的成问题，所带的这些干粮和这些净水，这是有限的呀。你想想，刚开始的时候，两旁还能买得到，还有人家，可再往前走，人越来越少，都是壮小伙，一顿三餐，又搁这走路卖苦大力，这饭量可不小啊。吃来吃去，吃去吃来，这点干粮是越来越少，马上见底儿。作为统帅的家业心里边可起急呀。老话说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你说这50来人要饿得直打晃，别说爬这个雪峰了，就是来一只老虎，杀出一群狼来，就得把我们都颠巴了呀。哟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到最后没得吃了，干嘛呀？把带的这些马都宰了，留下骆驼，因为这个骆驼比较耐饥渴。可是呢，吃马肉治标不治本呢，究竟有多少天能到达雪峰能回来，心里面没数。到最后马都杀光了，怎么办？打野物，什么野兔啊、野鹿啊、野猪啊，进行捕杀，然后开始吃。没有水怎么办？挖地，挖地3尺，依然没水。可是这土啊是潮湿的，捧一把闻一闻，实在不行啊，嚼树叶。咱这么说吧，出来的时候50来人。还没等到须弥山呢，就先剩下一半了，不到30。单说这天晚上，终于来到须弥山切近了，离老远能够看见须弥山，可到这儿一看，傻眼了，这哪是一座主峰啊，山峰有30-50个，你说哪个是雪莲峰？老话说，望山跑死马，要挨个上挨个下，别说累死，活活得饿死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说想找个人打听打听，方圆百里没有人烟，你想问你都问不着。咱说这天晚上大伙都睡了，留下这个家业将军搁这值夜班，一个人披着斗篷，背着这柄宝剑在外面巡视。家业也挠头啊，心说倘乎我完不成任务，我有何脸面去见大王？可是眼下这么多山峰，哪一座是雪莲峰啊？ 这路是越来越难走啊，干脆呀、啊，我呀带一伙人往前去探路，剩下的人呢留在原地不动，以防遇到凶险。打定主意之后，第二天跟大伙说了，自己带着七个人，带好了这个干粮，带好了剩下的水，跟着迦叶将军可就进了大山了。剩下的人咱们暂且不提，再说这迦叶一进大山就失去了方向，东西南北在哪边不知道，没法找，大伙也蒙门，仗着这七个人都是挑了又挑，选了又选，拔了又拔，捡了又捡的人物，而且还有迦叶将军这主心骨，大家伙啊艺高人胆大，谁也没怕，是继续往深山里面扎。走来走去，感觉到外面天要黑了，不敢再往前走了，赶紧宿营搭帐篷。大伙一看将军太累了，就想让将军呢进去休息，这七个人呢轮流值班。可是迦叶将军不允，说你们赶紧休息，我依然来值这班。大伙将不过他，那好吧，就进去休息了。单说这迦叶佩戴长剑在寺外巡视，其实啊他哪有心去赏这个夜景啊，现在这外面到了深夜，刺骨的这么寒，举目望去四下里漆黑一片呢、啊、抬头看，在那山顶之上有积雪，被月光一照，发出啊耀眼的银光，极为的好看。迦叶呢就一座山峰一座山峰的看，看来看去，看到最中间有一座山峰，迦叶就揉揉眼睛，嗯，就发现这座山峰上反的可不是银光，而是七彩的光芒。心说是不是我眼花看错了，揉揉眼睛闭了一会儿再看，果不其然是七彩霞光。迦叶心就一动，心说莫非这一座就是雪莲峰，这放光的就是那朵雪莲花吗？看了半天确实如此，急忙返回身把这七个人都叫起来，大伙吓一跳，以为来了什么怪兽呢。迦叶就跟他们讲说，我发现雪莲峰，找到雪莲了。大伙一听，什么真的？哎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呼啦烧呼啦烧呼啦烧呼，都出来了，顺着迦叶手指的方向，你们看。众人一看，果不其然，嘿，干什么来了？就是找雪莲峰，找雪莲来了。死了这么多人，就剩下这么点儿了，你说发现这目标，大伙能不高兴？这么多天来的这些疲劳，这么多天来的这伤感一扫而光，可大伙高兴，哈，欢呼雀跃，找到了，我们看见了，哎，我们看见雪莲了。你想想，深更半夜，就这几个人这么一咋呼一喊，这声传出去多远，可坏了。再看这朵雪莲花踪迹不见，那道七彩霞光也没了，这座山峰又和其他的山峰一样映射的是银光。耶，大伙一看怎么没了呢，揉揉眼睛再看，果不其然没了。哟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说有鬼还是有人？这真是奇怪啊。大伙百思不得其解，迦叶忽然想起来，对，我临来的时候大王跟我们讲说，听那个青年人讲，这朵雪莲花是闻声而隐，难道说刚才我们这叫喊的声音太大，惊动了这朵雪莲花，这雪莲花又躲到雪里面去了？看来定是如此。跟大伙一讲，大伙心说坏了，你说我们也是 就这要不咋呼这多好，看来这真是仙物啊，有了灵性了。大伙儿都瞅着家业，心说那您给拿个主意吧，这怎么办呢？家业说别急，既然我们已经发现了雪莲，他呀还会再出现，咱呢就搁这儿守着，什么时候出现咱就什么时候摘这雪莲，明天一早咱就登这座雪莲峰。大伙儿说对对。书说简短，当夜无话，次日天明，家业带着这七个人收拾行装，就开始登这座雪莲峰。来到山脚之下一看，这座山峰好家伙，直插入云，究竟上面有多高不知道，云雾缭绕，就好比这山峰扎到天顶上一样，立陡立矮，连个抓那都没有。仗着这几个人呢有功底儿，而且带着登山的工具，就这样一步一步，大伙互相搭着伴，互相帮助，这才登上了这座雪莲峰。到上面一看，白雪皑皑啊，怎么叫一年有四季，山上有四季呢？就这道理，山脚之下春天，月晚上夏天，秋天，哎，到上面冬天了，多年的积雪都化不开呀。要拿这个温度计量一量，山顶上有零下30度，那真是太冷了，哈口气儿都能变成冰碴，吐口唾沫都能成冰块儿。刚开始这大家伙啊还觉得不那么冷，活动活动练练舞还好点，可是一到了深夜没人敢动了，又怕有声响把这朵雪莲给吓回去，所以大伙儿往那儿一蹲。最开始啊一人蹲一个地儿，后来越来越冷，大伙儿都挤到一块儿了，这一宿谁也没闭眼。第二天好家伙，大伙儿都快冻上了，有很多人呢都站不起来了。等到第二天晚上，这雪莲还没有出现，到了第三天，这七个兵士可就扛不住了，家业过去连喊数声无人应答，仔细一看，这七个人啊活活给冻死在雪莲峰。慢说这七个人，就家业功底强，身体棒，现在也有点打晃了，手无缚鸡之力。家业心说这算完呐，看来到今天晚上我也是必死无疑。